好，那接着是第五院了啊。那第五院导师的标题是根五戒行清净院。那经文这边呢是第五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无量无边有情于我法中修行犯行，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具三聚境界。设有毁犯，闻我名已，还得清净不堕恶趣啊。好，这边跟前面的誓愿也可以照有一点小结哈，所以在这个标题跟二这边哈，节俭起下哈。前誓愿依药师如来的自证功德，去利益安乐众生。那此下就接下来的五到十二大愿呢，因众生有了缺陷。苦痛需要救济帮助，所以可以说前四愿是属于娱乐的啊，那此下属于八苦的。那药师如来对苦难众生的慈悲救济呢，以及消灾免难哈，所以从接下的第五大愿开始逐一来显示。好，那这个愿的大意，我们接着看标题新三这边开始啊。好，假设当有无量无边的友情，在药师佛的正法中修行啊，修犯行啊。那修犯行包含了戒定慧三学啊，这边主要是从戒行来说了啊，所以从戒不清净可以恢复清净啊。如果假设有毁犯的话啊，好，我们接着来看所谓的犯行啊。那从一般的意思来说。犯行指的是一切的清净行啊，犯本身是清净的意思啊。那我们多次有提过，导师在他的学佛或者他认为佛法的那个核心思想嘛，立本以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其佛教之勤俭，慎取摄取后取佛教之确当者啊。他本来的瓜佛中有个是泛化之机应胜啊。但是他后期啊，像在华语集第四册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就把它改成一开始这句话是在印度佛教印度之佛教这本书的自序上所提到，因为就有人觉得他著作那么多，到底他的核心或者是怎么去抉择佛法啊，哪些是属于所谓的方便，哪些是属于佛法的核心，我们刚才重视的啊，不能去。忽略忽视的哈，他就提到刚刚说嘛，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就是阿含还有律典。那这句话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在华语集第四册啊，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它有逐句解释，什么意思叫什么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什么意思叫弘阐中其佛教之行解啊，所以挂号呢。泛化之机应胜，在那一篇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就改成天化之机应胜啊，就是那认为泛还是清净的天的这种修行的方式啊说法哦，可能就是尤其是欲界天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不是佛教的啊，这个就会批判到这个所谓的秘密大乘这部分好。好，所以这个犯本身是清净行的意思啊，犯是清净的意思。好，所以犯行就是一切的清净行。好，那如果比较局限的特殊的意义，指的是出家的不淫戒，好，就是专指这个所谓的不淫，就是清净或是犯行。好，第三个从抉择中义，就是比较是共通义来说，就是一切的戒行都可以叫做犯行啊。所以导师先对犯行做个说明啊，好，所以这边呢，就从这个第三个中义啊，就比较共通的意识上来说的啊，就一切的戒行都是犯行，所以不管是受的是什么戒别啊，戒别就是不管你是出家的、在家的，或是出家的，不管是比丘或是沙弥这些不同的戒呢，只要参加过药师。法会听到药师圣典的，称念药师如来的名号的众生，都可以获得圆满的不缺戒啊。那什么叫不缺戒呢？我们看下面啊，在倒数第四行，缺呢就是犯戒或者是持守一分啊，不 不缺就是圆满的受持啊，就像五戒啊，有时候可能个人的环境啊，或者家庭的因素，所以他没办法一次受持五条啊。当然这个也有一说了啊，就五戒到底可不可以个别的受持，还是一次要受持五条呢？这个在不同的学派传承上是有一说的啊。所以有些是可以，就是你可以持守不杀生，就守先守个不杀生，然后慢慢的增这样子。所以那这边就算是缺了，如果你只持五戒中一条戒，就算缺戒嘛。那如果受持全部五戒，就是不缺，或者是圆满的受持，都可以叫做不缺。好，刚提到的嘛，不管你受持怎样的戒别戒条，或者是怎样的身份持戒，那你所得到戒呢，都圆满清净了，不会缺失啊。接着看倒数的第二行啊，仰仗药师的慈光威德加倍啊，受戒或者是受戒之后有所缺或者有所犯啊，都可以得到圆满清净啊，都能具足大圣的三句境界啊。那这个三句戒我们也常熟悉啦啊，在69页这边啊。三句就是所谓的色律仪啊，那色律仪实际上就是站在这个所谓的止恶这个面向了，那就跟戒律有关系啊。所以从在家五戒或者出家十戒，乃至在家有八戒啊，八关斋戒啊，或者是更出家的比丘250戒等啊，就是依个人的身份所受持的戒条啊不一样啊。那总的来说，色律仪戒比较是站在所谓的止恶这个面向。好，第二个色三法戒就是要修布施等六度四摄啊，这个比较站在所谓的行善或是遍修一切善法。第三个是饶益有情戒，好，大乘菩萨是要以众生的利益为先的啊，所以要帮助众生来成就自己的佛道嘛，就是以利他为先啊。好，如果只是站在自利而不去利他，就菩萨而言实际上也是有违犯的。好，现在依着药师净土法门去修学，就可以得到三句戒的圆满不缺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句境界，像在注脚的三个一啊 ,111, 一样在注脚栏69页这个注脚栏。好，我们直接看瓜符二了，看瓜符二。成佛之道，比丘戒名比丘的学处，菩萨戒就是菩萨的学处。那说到菩萨戒以这个十善行为根本，从菩萨戒来说呢，就是十善正行，从善行的不同意义又可以把它总设为三句境界，从离恶防非来说是律仪戒，从广及一切善行来说叫摄善法戒，从利益救济一切众生来说是饶益有情戒。好，所以总的来说呢，菩萨戒的核心就是无恶不处，无善不行，无依众生不加以利益。好，所以三句境界。那为什么有依着十善又去总设这个所谓三句境界，实际上就跟瓜符一啊上面这个有关系啊。在初期大圣，初期大圣实际上是以十善为菩萨戒啊，在这大智多论里面也有整理啊，就十善是通有佛无佛啊，就是就算没有佛去弘扬注释啊，十善一样是菩萨戒的核心啊。但是在汉传佛教常用所谓的三句境界，那三句境界实际上是根据什么啊？在这个上面那个瓜符一的第三行，是根据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啊，这个是比较属于中期大圣，所以初期大圣是以十善做菩萨戒的。哦，当然这个有时代或是有传承啊的缘故了啊，所以有它的发展性。好，接着我们来看注脚112的三句境界啊，或是三句戒啊，当然这个一定有不同的说法了哈。那我们就先看瓜符一，这边所谓的三句戒，像在诸佛念所翻译的《菩萨璎珞本业经》，第一行瓜符一112注脚112瓜符一啊， 摄善法界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摄众生呢，就是用四无量心教化，慈悲喜舍化及一切众生皆得安乐，然后这叫摄众生界。摄律界它就是十婆罗夷，那十婆罗夷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十众界，包含了这个杀盗淫妄四根本。那如果我们对应这个像菩萨第十经菩萨戒本，像瓜福的二三四，它就另外一个传承，所以你看它的像我们看瓜福四好了，它的传承就不一样了，应该是瓜福五了。好，在瓜福五是解释瑜伽师地论，它跟瓜福的菩萨第十经也是有关系。那这个传承基本上他们只提到四众，四众界，四众界四婆罗夷法，基本上就是自忏悔他这些，然后是嗔不受嗔，有嗔心人家来跟我们忏悔我们不接受，或者是贪逆跟贪嗔痴有关系，就贪逆这个法，有人来索讨法财物等等，我们有但不是不给，这个都实际上是犯这个比较重的菩萨戒。所以十众戒，如果菩萨的十众戒是包含的杀盗淫妄，但是如果是在另外的像菩萨第十经啊，菩萨善戒经，或者是瑜伽师地论的这个菩萨戒这个部分，它强调是四众，四众就没有包含这个四根本的杀盗淫妄。那这个在圣严法师的这个戒律学纲要他有整理过了。好，我们接着就看瓜福五瑜伽师地论。什么叫菩萨戒？菩萨戒有两种，一个是在家分，就是在家身份的戒，还有出家分戒，就是在家人所受持的菩萨戒要出家的。那一则在家二家二分境界，又略分成三种，律戒、摄善法戒、劳逸有行戒。好，那什么叫律戒呢？就是菩萨所受的七众别解脱利欲。那一样呢，就跟身份嘛，看你是依的什么身份，所以这边就列出来，出家有五众，必除，这个是除啦，但是一样是翻这个音啦，必苦这个，必除。必除，必除尼戒，正学就是这个四叉摩那，也就是在出家的沙弥尼要进一步的求受比丘尼戒之前的两年学六法一个阶段的那这个阶段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印度的女性比较早结婚生子，所以有些是结婚之后再出家，但是她不知道已经怀孕，所以那有之后就会受到畸形的问题，所以就沙弥尼要求受比丘尼戒这个过程。另外的在秦彻男秦彻女一样是导那个玄奘大师的翻译不一样了，所以他是就是沙弥跟沙弥尼戒。好，近士男近士女就是一般说的这个优婆塞优婆夷乌巴萨卡这个近士嘛，近这个三宝侍奉三宝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摄律或是律戒。摄善法戒呢，这边的解释是什么，诸菩萨受律戒后所有一切为大菩提，就为了成就大菩提由身口意激起的诸善，所以这个等于说要偏修一切善，一般我们会把它用所谓的六度四摄来说明。好，劳逸有情戒实际上它是里面是详细有分十一项，十一项这个内容我就没有把它全部引出来，它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指南啊，指导员或者是救助众生的一个指导原则啊。好，这是瑜伽师地论这个传承的啊。那我们接着就看回来本文在标题人二69页的倒数第三行。刚刚提到嘛，不管你受什么戒都可以让戒得到圆满不缺啊。好，在倒数第三行这边佛法中受戒先是未受令受，受一定手持，就让他不犯。 那受戒之后呢，不一定可以清净严格的持守，所以有些人或者多数人难免有犯戒的过失，就算是在佛陀的时代也有可能没办法圆满持守，何况是一般的凡夫这个烦恼深重，可能也就是他悔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记得70注意70。那如果这边有趣的地方是我们知道佛一开始是没有自戒的，这个杀盗淫妄我们说它是性戒嘛，就它本身是一种过失，如果你犯了本身就有业罪，就是你造业你将来会遭受果报，杀盗淫妄。那佛自戒之后你要受持戒，持戒违犯当然还有戒的过失，等于说有两层的过失，一个是戒的过失，一个是业的过失。那有趣的是佛没有自戒之前，佛弟子就是犯了这些杀盗淫妄到底有没有犯戒，实际上是没有，就是那在经或是律上有提到了，佛自之后犯的就是犯戒，但是你之前没有自杀盗淫妄的这些就算恶业，所以有业的过失，将来会遭受苦果。如果重的话，杀人根本的话会堕恶道嘛，杀跟自己密切关系或是圣者的话就会堕所谓的无间地狱。但是自戒之后除了你会有业罪之外，还有所谓的戒的过失。那从戒的过失来说，最重的你没办法再僧团共住共同学习，那次重的你可以忏悔，那恢复清净，但是你的业还是没有消。所以我们之前有看过像神通第一的，我们常举例舍利佛那成就阿罗汉大神通目犍连，跟着目犍连他最后也是受到外道的一个侵扰被打伤，然后这个在真义阿含经，那不确定其他的阿含是不是有提到。那另外像这个我说央觉摩罗那在还没有皈依佛，还没有受还没有成为比丘出家人之前，他不是要杀人取这个手指去串那个指蛮吗，灌把指串起来，所以他之后呢也是受到现身，也受到一些入城乞食的时候受到人的这个抓打了打伤这些事情。所以可以知道了，虽然他之前没有皈依佛教，没有受持这些不杀生这些善行，但是基本上他还有业罪了，还有业罪。好，那另外的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传承上啊，可能大家注意，就是我们如果受持的五戒，那应该避免去犯到这个根本戒。就根本就是说，如果你杀生啊，以杀人为主为最重，那你用方法，那你杀的人是你本来预设的，最后这个人死掉，因你而死的话，那你就犯了这个杀业的根本罪。那基本上你要再求受八关斋戒好像没办法得戒体，就是不能说好像，就是一个传承上是没错的这是没有错的。之后如果你发心出家好像也不太行那有什么办法，就是说你要去忏悔，忏悔要有所谓的向好忏悔的过程可以梦到佛来摸顶或者是有什么放光之类的，就才有办法恢复，应该不能说恢复清净只能说你可以进一步的求受沙弥戒或者比丘戒，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好，总的来说在佛没有自戒之前，它是只有业的过失，业罪，没有戒的过失。好，我们接着看70页。好，佛法中有忏悔法门，所以如果只知道受戒不持戒，或者是有所违犯不知忏悔，这样是很难恢复清净。那在药师如来本愿，因此就进一步的说，假设有众生违犯了境界，但听闻了佛的名号， 就可以得到恢复清净，还得清净啊。那清净呢，就是罪障消除，这个蛮重要的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如果你犯戒不是根本的话，不是上品的根本的重戒，那次下的中品或下品是可以忏悔恢复清净。那你就如果是出家的身份，你就是还可以在僧团内修学，还有这个出家人的身份。这边说是可以消除罪障，那是包含了这个业了，这就更好了。好，所以罪障消除自然就不会堕恶趣，那恶趣就我们所熟知的三恶道。好，众生因闻佛的圣号如法忏悔，可以免堕三恶道，这是药师如来的慈悲还有方便。好，所以要注意，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随意的造恶啦，应该是避免造恶啦。这实际上只是佛的这个慈悲方便啊。好，所以也是可以消除业障哦，忏悔可以消除业障。好，称佛名号戒行重获清净啊，这是方等大圣的忏悔法啊。这个是在大圣比较有说的这个所谓的礼忏啊，不是四忏，四忏就是你真的要达到这个恶业都除，这个可能不见那么容易的啊。礼忏就是去观这个罪性本空嘛，好，但是呢并非一听佛号就等于忏悔。所以导师接着就进一步解释什么叫闻佛名可以除罪障或业障，就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它是一个救度的方法啦，或者是佛教的本身忏悔的方式也是要帮助人继续修善的，并不是让我们有造恶的借口，因为我们都可以忏悔清净，恢复忏除了业障或罪障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大胆的放心的继续造恶嘛？不是的，所以不是这样子。所以这边呢就要进一步的去分别，或进一步的去了解，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意思叫称佛名号就可以消除业障罪障。所以导师接着就解释到了，但是呢并非一听佛号就等于忏悔，必须呢一心一意的持佛圣号，对过去所造的恶业过失呢自诚的发怒，就是你要说出来，发怒就是要说出来，说给别人听，还有忏悔礼拜供养，时时呢摄心于佛号佛德上，就是将心呢摄嘛，就是专心一意，将我们的念头跟佛号合一啊，或是观想佛的功德啊，那久而久之罪业可以消除啊，就久而久之啊，也不是说你一念就消除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一定要正确理解的啊，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我们造恶的一个动力啊，等于说我们只要造恶之后念佛名就可以消除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大胆放心的去造恶，不是这样子齁。好，所以久而久之罪业自然消除，内心感受佛的光明。好，所以我刚提到嘛齁，你要忏悔的相好，第一个是看佛光明啊，或者是在梦中见佛摸顶齁，这个也都是这个所谓的忏悔的相好的一个表征表象。那恢复了本来的德行清净齁，这个是第五愿啊齁，戒行清净愿啊。好，接着我们看第六愿啊，诸根具足愿。好，经文这边提到啊，第六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其身下列，诸根不具，丑陋顽愚，盲聋喑哑，软臂背裸，白赖癫狂，种种病苦，闻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暇慧，诸根顽具，无诸疾苦。这个内容呢，后来发现呢，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我们说的这个《大品经》《般若经》里面有提到类似的内容了。这边有提到嘛，就是其根下列，诸根不具，丑陋顽愚，盲聋喑哑，就有这些缺失的啦，都可以呢， 诸根完备啊，就恢复，哎，不能说恢复了，就慢慢的改变啊，改善。啊，这个在刚提到《般若经》里面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卷义有提到，世尊在那个狮子座，在那座位上入这个所谓狮子游戏三昧啊。当然里面有些内容啊，可是跟我们这边有关的是什么？23000大千国土啊，这个三千大千国土是三千大千世界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就是一佛一个佛教化的范围啊。那这个大概是怎么算啊？当然有一些说法了啊。这个我们之前也有举像长阿含的世纪经，或是导师在佛法概论中有算的啊。好，那这边就提到嘛哈，众生盲者得视，看不到的可以看得到。聋者得听啊，哑者能言，狂者得正，乱者得定啊，就心乱了啊，狂就有点是不太正常了。裸者得衣，没有衣服的得到衣服啊，饥渴者得饱满，病者得愈，行禅者得具足啊。所以这段文呢，跟我们这边的第六愿呢，好像是蛮接近的。那为什么会引到这个经呢？在卷一的内容对应就是大智度论卷八了。接下来导师在解释的过程，他有引到这个故事啊，这样跟大智度论还蛮接近的哦，或者是其他的经蛮接近的。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在讲义的70页。那这个当然是菩萨在或者是佛过去在菩萨修行的时候所发的愿嘛。所以他就是一样是愿我得菩提时，将来成大菩提的时候，大菩提就是无上菩提，也就是佛菩提。假设有众生呢，因罪业所致所招感，所以他得到什么报呢？就是他的身体是比较下劣，所谓的下劣就是什么？眼等诸根，就是器官是不完圆满，不完备的，就是有缺少。好，下列就是身体比较矮小，或是衰弱，就瘦弱，或者是身份不称的，就是身体是不太对称的。所以身份不称，导师就进一步讲，有些可能头大身小，比例不太正常了，或者是身长足短，或者种种的畸形，就跟我们至少我们所认知的人类他的外表他的身形是不太一样，所以叫身份不称，就不单对等。诸根不具，从外表上来看，有些可能眼睛耳朵损坏，或者是手足残缺，或者是缺唇烂鼻等等。这个当然是跟过去的因缘有关系，但是也不是因为这样子就舍弃这些人来学佛，实际上一样是可以学佛啦，只是要知道我们所过去所造的不善行，所以招感这死生啊，今世这个所谓的身体不够圆满，不够具足啊。从外表上是这样的，从内在啊，有的是内在啊，所以外表上虽然身体各部分完整无缺啊，但是实际上呢，失去了这个耳朵鼻子等功能啊。而可能都有了，所以他没有损坏，但是眼睛还是看不到。有些是眼睛明显就可以看得到，他可能缺失眼孔这些等等的。那有些是看起来好像是好的，但是失去这个功能。好，那除了这个所谓的诸根不具之外，还有这些丑陋，就身根，身体比较，相貌比较不庄严，或是顽语，一根就比较没办法去明辨是非的。好，接着跟解释细部的内容，盲聋喑哑，挛臂背履，白赖癫狂，这个大概这个背履就是驼背的，那挛就是瘸手，臂呢是脖子跟白咖，白赖就是所谓的麻风病，癫狂是精神反常。好，那我们接着看71页哈。所以这些病苦呢，是世界上比较难以治疗的残疾啊。但是听了药师如来的名号， 或一心称念礼拜供养，受到如来威德功德的威德力的加倍，一切皆得救治，令这个身相丑陋的转为端正，盲聋喑哑的或者是顽愚痴暗的转为瑕慧，就是有智慧，诸根缺失的也可以健全起来。总之挛臂等一切疾病受到药师琉璃威德力的加倍，可以彻底的治疗，再没有种种的痛苦。好，接着我们看标题根三。众生如果有善根有因缘，能依药师法门的开示去实行的话，确实能消除一切的病患啊。不但是药师如来可以啦，世尊在世的时候也可以救助这个病苦众生啊，实际上也不少啊。所以接下来就举经了，在经上记载，舍卫城有妇人，因为她的丈夫在田作的时候，就做田的时候了，被牛的这个脚抵死，就猝死，就好像我们在现在看有些国家不是在斗牛嘛，斗牛反被牛这个牛角去猝死啊。那那小孩呢，两个小孩又在渡河的时候就可能溺水而亡，那房子呢又因为邻家失火而烧光，然后就一下子没办法承受这样的打击，结果就精神失常疯了，所以衣服都不穿了，赤裸着身体到处乱跑。那有一天呢，不知道怎么了，就跑到这个祇王金舍，他远远看到佛的相好光庄严，光明显赫。这边的佛是指的是释迦佛，不是我们这边的药师佛。他心里就突然间清醒了，看到自己没有穿衣服，好像又很就觉得很难为情，所以就蹲下来，那佛就命阿难拿衣服给他穿上，就跟他讲什么人是无常的真理。听了佛的开示，就恢复正常，而且得了圣果。好，这个在注脚的113，每次我看到这个描述，我就觉得就蛮不是不可思议，就是说如果跟佛学习啊，那要修行解脱都是很有保障的啦。好，这边我就引了后面的齁，这边好一样就是注脚113，我没有全部引出来齁，这边就引几句的内容齁，像复见佛嘛，意像心意就得定了齁，觉得他就恢复不再愁忧，自是裸行，就看到自己没有穿衣服，常跪的伏地，这个跟导师的描述非常的一致啊。所以就佛就叫阿难取衣给予这个妇人嘛，穿好衣服就起手，就是一般的礼敬佛的一个仪式啊，礼佛主啊，就在一面坐，佛就为他说什么，人命无常，何会有别，生命是无常的啦，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在一起或是离开啊，都是它不是固定的啊。生者有死，生了就会死嘛，无生不终，没有生就不会死，一切本空，自作其灭，辗转无道啊。它没有固定不变啊，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啊在轮转。好，既然听完之后呢，你看复闻佛言，心开意解，即发无上正真道义，这个就无上菩提心啊。他发当下听了这些内容就发菩提心，之后怎样及时得力不退转地，就得不退转，这不退转基本上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就菩萨的修学阶位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阶段，就他不会再退的。所以导师这边是什么证了圣果，或许可能版本不太一样。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段经文跟般若经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大智度论解释狂者得正这边的狂啊，就提到嘿，这个跟我以前的印象，我们常说为什么会这个精神不正常呢，如果是像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什么焚烧山林嘛，但是大智度论这边所提到的为何得狂啊，先是作罪，就为什么他今生会精神不太正常或是癫狂， 啊，过去他的回答有过去还有今生。那过去作罪，他做什么罪呢？造什么业呢？他是破他作禅，就是可能在禅修，你去破坏人家禅修，或破作禅色，或用诸咒术来咒人，令就是用咒术来令人升起这个嗔恨斗争乃至淫欲。这个跟我们之前比较熟悉，好像为什么今生会不太正常，是因为他可能焚烧山林，好像对就是不太一样了。今生造什么业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第一个是今生他的结识就烦恼很重了，有可能我们会精神不正常。他是举了像婆罗门失其福田，他的妇人他的老婆死了，这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失其福田大概是他修行有缺失，然后就没办法受到供养。婆罗门大概是那时候印度一个比较神的代言人嘛，所以他受到一般人的尊敬供养，裸行而走。好，那这个都是跟烦恼重有关系的。那第二个是指的是举的是什么，如这个赤色迦乔檀，这个迦或乔了，比丘尼在白衣就是在家的时候妻子皆死，所以那就失心发狂。这个是有趣的啦，这个现在有一个这个精神失觉症嘛，就是有新闻报道也有报嘛，他可能就是没办法控制就杀人，所以他可能就没罪。那我要说的是，假设这个我们说要六根具足才有办法出家嘛，就外表上眼耳鼻舌身体都是没有缺失，还有一根他要正常。那这个就他在家的时候七个孩子都死掉，所以他失心发狂。那后来怎么成为这个比丘尼啊？到底他有没有恢复正常啊？还是他是短暂的失心疯啊，或者短暂不能正常啊？这个是可以再进一步了解的啊。那在后观院长的讲义啊，就大智论讲义，实际上他说这个是要代考，就没有找到明确的文。接下来还有啊，有人呢大称不能自制，成大痴狂啊，这个也会精神不正常啊，或者是愚痴人，恶邪就是错误的邪见啊。那错误的邪见就很多了，像外道大概有很多嘛，像用灰啊石灰涂满身体，或是木炭，或者拔头发裸行的，还有狂吃食粪的，这很多啦，在印度的修行者很多很多是这样子的，跟我们下面等一下要看到导师举例的是有关系的。另外的或者是生病也会病重，也会成狂癫狂。那或者是恶鬼所捉啦，或者是有人呢吃饮雨水，这个也是蛮有趣的，所以我们要注意。那有些比较早一辈的人，他比较节省嘛，到现在也有人这样子，就是去接雨水盛这个雨水要怎样灌洗啊，甚至有人来饮用的，这些或许我们可以去注意一下啦，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好，如果上面这些例子就是属于失心的话，就是属于狂啊癫狂啊。那如果可以见佛，得见佛故狂即正哦，就跟我们这边一样嘛，看到佛之后才能恢复正常。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哦，看回来讲义71页。好，所以这刚说的这段文啊，色未成妇人啊，因为失去了丈夫儿子乃至房子都被火烧光啊，没办法接受这个打击，就发狂啊，发疯了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在标题心事啊，标题的心事这边啊，上面是精神的状态呢啊，下面呢是说明好像精神也没有问题啊，但是那有一些邪见嘛，或见取见啊，借进取啊，就认为是正确的啊，这些。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疾病，但是虽然看起来是正常的，或者是他自己是认为是正常，但是他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 它是邪知邪见的。好，我们接着看在标题心思这边，好，一般人只见生理上的疾病，不知道心理的病态。有些人虽有眼睛耳朵，但是他没办法明辨是非善恶，不爱听正法善语，这个实际上跟瞎子聋子是没有差别。或者呢，手脚是具足的，但是呢，懒惰懈怠，不务正业，不做好事，不走正行，不走正路，这个跟挛臂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导师就说明，实际上这个都有一分的这个心理的病态了。或者是自己没有底线，不顾正义，一味的卑躬下贱，不肯做堂堂正正的人，这个等于驼子一样。白赖是容易传染的痼疾，就难以疗治的病痼疾。这个是外表上啦，或者是在生理上，或者实际的病态。但是假设有些不正当的思想危害人类一直的蔓延下去，实际上是让人无数的人置于无可救药的苦境，虽然这个也算是一种危害或是病害。那主要是因为他不认为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这个就是很大的麻烦。所以佛教不是常讲这个破见，就是你的见解不正确比破戒的过失还大，因为你不认为这个行为是错误的。就像有些比较极端的其他宗教不是杀人可以升天嘛，所以杀了异教徒就是帮助他们升天，或者自己可以升天，这个就有点是已经是破戒了，就是见解上是根本上是错误的。好，接下来举喻这边，在南印度有个法师在讲经上就为大众开示，饮酒呢，饮酒的话会导致呢这所谓的癫狂暴了。当时有个国王也在座，所以就起来问难说，假设饮酒的人就会得这个癫狂暴，实际上实际的情况饮酒的人是多数，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没有比较正常的人比较多了，不正常的比较少。所以这边就何以患这个癫狂病却寥寥无几，就是正常的比较多那个不正常的比较少。那意思就是说反对这个法师所讲饮酒可以会获得这个所谓的癫狂暴。那法师呢他就不回答，用手指指下了其他的听众。那其他的听众是谁？就是其他的外道们。那这些外道们以为法师被这个国王问难之后没办法回答，就感叹，就很称赞国王的智慧。但是呢，因为这个法师不说话，只用手头指的这些外道，反而国王就领会了，认为法师回答得很好。那为什么会这么说？接着看七十二页。那实际上呢，这些外道看起来是正常了，实际上他的行为呢，就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不正当或是不正常的行为。有些人是常年裸体，有的是不吃饭，吃什么野草树叶。之前也有那个发现频道嘛 ,Discovery 频道，就是去架设这个记录，用摄影机架设一个印度的一个修行者，他说他是完全没有在吃东西的，好像喝水也很少吧，他的维持生命的东西就是什么，也不算食物，就是吸太阳光，所以他就每天要去吸食太阳光。那也有人就是一直举右手嘛，之前有报道他的右手已经萎缩了齁。所以就很多一些奇奇怪怪的齁，这些所谓的无意义的行为，他们认为行的这些行为就可以解脱了齁。所以到现在还是在印度，所以为什么佛陀在这个修行的大环境中提出了这种无我缘起的这种教说是非常难能可贵难得。好，有些是不睡觉有的是冬天呢就露寒冰夏天是在太阳中曝晒这种思想的邪僻 行为的怪诞，都是心理变态的癫狂者。这个呢就是刚提到的啦，这个一样在大智度论中有提到类似的，就前面是解释是什么狂得症嘛，就有癫狂的精神不正常的看到佛呢可以恢复正常。那在经文中又提到这个罗者得衣，就是没有衣服穿的呢看到佛之后就可以获得衣服这样子。那为什么这边就提到就问嘛，除了狂之外还有所谓的裸，就为什么裸体的也是精神不正常的之一就对的。他有提到嘛，一个是狂是有两种，精神不正常的这种所谓的癫狂者就发病的这个精神不正常的有两种情况呢，一种是人都知道他不正常，精神不正常。第二个呢是恶邪嘛，就是自己的那种邪知邪见而裸身的，他是人家看他好像没有这个精神不正常，实际上他是精神不正常的。所以这个接下来举例这边就是导师刚我们刚看到71页到72页的内容，就一样嘛，在南天主有个法师在高座升高座讲五戒的内容的时候，那与会大众有很多的外道来，这时候的国王就问难嘛。所以假设饮酒他的所得的果报是这个愚痴癫狂的话，那有人不施酒或是自饮酒，这种应该是现实际上的情况，就刚刚说的应该是这个正常的人少了，发狂的人或是精神不正常的多，但是实际状况反而是相反，不正常的是比较少的，正常的是比较多的。那这所谓的正常呢，像就是举这个指啊手指，所以这时候国王问这个问题呢，在坐下的这些外道就讲，哇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思难甚深，就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他就说这个出家人就应该说沙门啊，世子沙门啊，用这个词啊，他一定不能回答，因为国王的智慧是比较锐利，比较有智慧的意思。所以这时候这个法师讲法的法师就用手指指这些外道，就没有回答，就讲其他的事了，等于说讲完这个饮酒这个之后又讲其他的。这时候国王就可以理解，他只有手指去指这些外道又没有解释，所以这些外道就是说，哎，这个王难，这个国王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难，所以他不知道呢，此不所知嘛，此所不知，就是真是很羞耻，没办法回答，只是用手指来举指一指之后又说了其他的事情。好，那这些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嘛，冬则露水，夏则火炽，这些跟我们讲义72页是蛮接近的啦，到时候我会把它再加上来。好，那接着我们再看这个讲义72页标题心无这边。好，这个节这个愿呢，就是只要诸根不去的或者是有种种病的，闻到这个药师如来琉璃光的名号，要是琉璃光如来的名号的话，一切都可以改变。好，所以我们看结义。所以要是如来发此大愿，不只愿这个身体有疾病有残缺众生因闻佛名得到彻底救治之外，就是呢心理不健全的各种病患，当然不是实际上的病，像这个有这个邪见邪知邪见的这些也可以改正。可以获得身心端严，就庄严的理想人生。好，接着我们看第七根七，身心康乐愿。经文，第七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重病逼切，无咎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家，贫穷多苦，我知名号，一经其耳，重病悉除，身心安乐，家属之具，悉皆逢主，乃至证得无上菩提。 好，这个当然要跟前面稍微做一些分别了哈。这个愿呢，是希望众生都得到健康跟快乐啊。虽然人是基于救助众生的病苦，但是跟前一愿前面的稍有不同。前愿呢是特别重视在救治身体上的各个疾病，可以说是通泛的病苦了，而且是重视这个贫穷的苦，贫穷跟生病这一部分。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个，就这个愿是比较重视的是贫穷跟生病，贫病嘛，就是你生病了，但是你又贫穷，没办法去救治这样的病苦。好，接着我们看这个解释，这个经啊，这个愿呢，我们直接看标题人一，人一这边哈。假设有众生有情呢，受种种病的逼切啊。煎逼啦，煎熬逼迫啊，痛苦很深啊，同时又没有人可以办法来救治，没有所依靠的人，所以有依靠的亲朋好友啊，也就是无力来请医生，言请就请嘛，请医生啊，无钱买药，无亲朋好友，无兄弟姐妹等等啊，可以啊服侍照应啊。所以这样子的贫穷又孤苦伶仃，那又生种种的苦生种种的病有这些病苦产生人生在世实在是没有比这个更不幸接着看标题人二所以只要听到这个药师如来的名号，这些苦难的众生呢，就可以重病息除，身心安乐，而且呢家庭亲属还有生活用品呢都可以具足，而且又丰足了齁。那这边有一个叫额骨齁，在人标题人二第一行，这个名号一经苦难众生的额骨，就耳膜的意思齁，就直接简单说，只要听到了，只要一听到就可以重病息除，乃至家属生活用品都可以具足。好，接着看倒数的第四行，不仅如此，以闻佛号的善根因缘，可以进步的修习福德智慧资粮，一直证到无上菩提。好，称念佛名号，重病皆除，这是常有的事。好，在念佛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获得佛菩萨加倍，因此呢重病消除，恢复健康。这个在实际经验上也蛮多的例子。好，接着在73页。但是在这个愿呢又提到，假设没有家属的，一听佛号就可以具足，好像不太可能。这个要理解本愿所要表达的意思呢，并不是父母死掉了念佛又恢复又复活的，或者是本来没有家属的，一闻佛名都有了，应该是这么理解，就过去由于因缘不具足，所以呢贫穷孤苦，但是呢听了佛名之后，还有接着又进修善根福德智慧资粮，因为善根增长，身心恢复健康，那努力的从事工作，慢慢的就可以建立家庭，那亲朋眷属的因缘慢慢转好，逐渐增多了，所以他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具足的意思。那佛陀的慈悲虽然是普遍，但是对于这个孤苦的，就没有依库的，没有依靠的，这些孤苦病贫病的众生是特别的关怀，特别的护念跟救济，所以这个愿就是如此的。所以如果我们是佛弟子，应该要秉持着释迦佛的精神，效法药师佛的本愿，随分随力的去做。那随分随力，接下来就会讨论到真的救济当然是要让众生都可以解脱了，但是我们，在没有办法真的引导众生去修大乘之前，至少缺少什么我们先给他满足什么了，那后面就会再 进一步的提到，随分随力，至少我们现在只能做到20分30分，我们还是要尽力去做，不要等到我们认为有能力去帮助众生才去真的帮助众生。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请合掌。